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来，好，先读经。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或者看大屏幕，我们一同来读今天的经文，是哥罗西书的2章1到5节。我们一同来开始。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好的，我们一起来，我今天信息在神面前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我们刚刚读了你的话语，求主你在我们当中圣灵来光照，来带领，让我们所讲的都是出于圣灵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是何等大的恩典赐下我们天父的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带领啊，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真理。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真知神的奥秘。这个奥秘这个词呢，给人的感觉呢好像是挺神秘的。现在有一种叫做标题党，用标题呢这个来吸引人。这个跟大家讲，这个不是标题党啊。我一般的用这个圣经当中的原话作为我的讲道题目，我如果能够找到呢，尽量用圣经的原话。在第二节说，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爱悟性中有充足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说这个真知神的奥秘也可以理解为真知道基督，因为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嘛。所以我们如果真知道神的奥秘呢，也就等于我们真的知道了基督，也就等于我们真的认识了基督。当我们真的认识了基督，我们就和基督建立了属灵的内在的生命的连接，就是认识神，就成为神家的儿女。所以呢，这是一个福音的核心，就是我们认识基督，得称为神家的被收养的儿女，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得到属灵的生命，就是真正的认识神，真知神的奥秘。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基督徒需要知道的，我们传讲的中心，也是我们能够知道的。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不能知道神的奥秘，那保罗他就不会在这里边讲，是吧？那整个圣经分旧约、新约，神就是通过一代一代的他的使徒和先知，将神的奥秘、神的真理逐渐的一点一点深入的启示给人类。那使徒和先知呢，就是神的仆人，把神的真理记录在圣经里边赐给我们。所以呢，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我们刚刚接触福音、接触圣经的时候，我们往往有一种感觉，就是圣经的这些文字我们都认识，那我们呢也都字面的意思都读得懂，都知道在说什么，但是呢读来读去好像就不能完全理解，不知道圣经的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有人说圣经就是天书，这个说的也对，天书嘛，就是是神的话嘛，圣经是神的话，那人凭着自己的头脑真的是不能明白的。那我有个妹妹在国内，她前几年呢我给她传福音，后来她也绝志了，没有圣经，我说那你去买一本圣经吧，国内现在也不太难，就买到了。然后她就回来她读了，我就 问他，我说你读了圣经没有啊？他说读了呀，但是不懂，很简单明了。那我就问他，我说你不懂有什么问题没有？他说没有。都很干脆是吧？其实如果我们有问题了就对了，说明我们读懂，能提出问题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就是开始思考了。就怕问也没有问题，你说懂也不懂，这个每个字都认识，语法也明白，就是呢读来读去就是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的圣经不像那些异教的那些所谓的经书，比如说佛经啊，佛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呀？真是读不懂，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是不是人话，就故意搞得很晦涩难懂，是吧？但是圣经不是，圣经就是大白话，对吧？圣经我们尤其和合本就是白话文，是吧？1919年那是刚中国开始有白话文，不是文言，所以说是白话，就是大白话嘛，都是只要我们认识字，我们都能懂。问题是懂是懂了，真的不明白。所以神的话呢是需要圣灵的带领的，圣灵是真理的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那我们没有圣灵的时候，就像以赛亚说的，你们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确实真是这样的。可能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真的受洗了，我们有圣灵同在了，那些的经文好像自己就打开了，是吧？就是就像圣经诗篇里面讲的，神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好像我们一下子我们就向我们打开了一扇真理的门。那这里面讲到了一个奥秘，我不知道大家对奥秘和秘密的区别在哪里。那奥秘呢和秘密是不一样的，秘密有的时候叫机密，是吧？就是故意把这件事情呢要掩盖起来，隐藏起来，不让人知道，这个就是秘密，秘密的不让人知道。那奥秘呢不是，奥秘呢是明明白白的就摆在那儿，就像圣经一样的，就明明白白就放在那儿，但是呢你就读来读去就不懂，就是能够看见却看不明白，那这个就是奥秘。那保罗呢在这段经文里边揭示了一个非常简单又是一个深奥的一个真理，就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为什么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呢？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重点。那等一会儿呢，我相信圣经会自己给我们一个答案的，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在那里。我们先看今天的经文，那今天的经文开始呢就保罗和这个他写给这个格林西教会，就给他们告诉他们他对他们的这种负担，沉重的一个负担。那这第一节经文就提出来给我们一个问题，就是神的工人最重要的对他的要求是什么，就是我们看第一点，神的工人要深爱每一个神家的羊。那保罗告诉我们神的工人的要求最重要的不是知识，不是口才，也不是能力，当然这些也是需要的，但是最重要的不是，最重要的呢就是有没有爱，要爱他的羊，爱神家的羊，这是神呼召一个神的工人最重要的一个品质，或者说一个条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主耶稣给我们的大诫命就是要彼此相爱，是吧？这个是对所有的信徒讲的。那我们做牧者的，首先我们第一个身份就是也是信徒，不管是高牧师、周牧师，我们最早都是信徒，先自己信耶稣，信的过程当中我们被神感动，我们蒙神的呼召愿意出来做牧者，这是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自始至终我们都是第一个身份就是信徒，就是我们是被神拯救的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主耶稣给的教会的大诫命是对每一个信徒的，当然也包括我们牧者。所以说做一个牧者，首先第一个就要遵守神的诫命嘛，就是要彼此相爱。那神对他的工人要求更高，所以我们看主耶稣给这个彼得几次，是吧？问他你爱我吗？如果你爱我，那你就爱我的羊，你就要牧养我的羊，你就要喂养他们。所以说主耶稣对他的工人要求 就是一个忠心的来侍奉，来牧养神的羊。那这个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对群羊的这种爱。那为什么说第一节是保罗想让我们知道神的工人的要求是爱呢？我们看他怎么说。他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那保罗现在这里边就是说，他希望收到这封信的这些的信徒们，他们呢能够理解他的心，能够明白他，明白保罗说多是多么的关心他们，多么的在意他们，多么的爱他们，何等的尽心竭力。大家想一想，保罗对于哥罗西教会来说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对一群陌生人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这样的愿意为他们尽心竭力。那尽心竭力表现写这封信就是，另外呢为他们祷告。那为什么他这个动力从哪里来？通常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一个不相干的人，不认识的人，很难有一个感动要为他做什么，是吧？那这里边，那保罗这个动力从哪里来呢？那当哥罗西教会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当中有的人可能也会觉得，那保罗我们只是听说过这个人，以巴弗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告诉我们，使徒他传福音给以巴弗，是吧？他是建立教会，但是我们也没有见过他，为什么他这样说为我们尽心竭力呢？那尽心竭力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尽量努力，尽力而为呢？这个远远是不够的，不是尽量而已啊。我们看看英文是怎么说的，他说 For I want you to know how great a struggle I have for you and for those at Laodicea and for all who have not seen me face to face。 那保罗他这个里边讲的是一个 how great a struggle， 就是很大的一个征战，一个斗争，就是在他心里边有一个很大的征战，也就是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保罗心里边很愁苦，他不知道该如何做。当然这个挣扎呢是因为担心，担心教会的光景，因为教会现在面临着一种危险。那这个挣扎也不是只是为哥罗西教会，还有更多的，他旁边有一个叫老底家教会，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危险。老底家教会大家不陌生，是吧？几十年之后，这个老底家已经干脆把主耶稣挤出了教会。在启示录里边讲，主耶稣是在门外叩门的，也就是说教会里边没有耶稣了，耶稣要在门外叩门，希望有人听见能够开门，主耶稣才能够进来，什么已经完全没有真理了，这个教会。那在保罗那个时代，这个老底家教会和哥罗西教会是邻居，他们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就是世俗化这种所谓的知识、智慧、哲学的这种入侵。那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这个哥罗西教会的问题，我们主要是在讲保罗写这封书信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焦急，他的挣扎。那我们从保罗这封书信当中，我们来理解一个牧者的心肠。所以说这里边的中文呢表达的不是特别的，这个语气啊没有完全的表达出来，尽心竭力，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说呢，不如英文这样的更加的能够让我们能够理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一个征战，一个挑战。那保罗对一个没有去过的教会，对一个没有谋面的这一群人，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负担？其实呢，这是保罗作为一个使徒他的一个生活的常态。我们看一下在格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八节说，除了这些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看到没有，很多的教会保罗建立起来的，因为在当时这种环境下都面对着一种很大的挑战，所以保罗他知道教会会出问题，而且一定会出问题，所以他一直为每一个教会担心焦急，他所能做的就是祷告，出现问题听说了，就像现在他要写一封信。所以说这里边我们看到保罗他的一个真正的神所呼召的工人，对肢体对神家羊的这种爱。那么现在世界都在讲爱，那到底什么是爱呢？那现在讲的爱就是关心他，帮助他，安慰他，鼓励他，是吧？这些也都是好的，但是呢保罗这里边让我们看到的真正的爱比这个更重要，就是要关心他的属灵的生命，不是关心他的肉体让他感到温暖，而是看到他属灵的需要，因为这个对他来说更重要，这牵扯到涉及到他的将来的永生，将来他的归宿。因为现在保罗看见了一些错误的教导正在侵入教会，会把教会引入歧途，这是保罗最在乎最关心的事。所以真正的爱是把信徒把教会真正的领进真理，让他们能够认识基督，就像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真的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让教会因着认识神追求圣洁，追求敬虔，最后实实在在的能够得救，让他们真的能够将来能够与神同在，有永生的盼望，这才是真正的爱，而不是让他在地上舒服很享受很满足很开心，在地上开心了肉体舒服了，但将来没有永恒。主耶稣说人赚得全世界却失去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到那个时候当我们来到基督台前的时候，那时候一切都没有办法挽回了，所以我们所能做的就在我们有生之年，有生之年我们能够真的认识主，真的明白神的奥秘，也就是真的明白基督。那关于爱呢，我们一下子就会想起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诗篇，是吧？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篇里边呢，我们常常的很看重的就是这里边的爱的这种表现，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有这些的对爱的这种定义。但是呢我们如果看上下文的话，我们会发现保罗这个最有名的爱的诗篇，其实呢这里边是和恩赐有关系的。我们看在十三章之前边这句话，十二章三十一节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哇，这个也是挺吸引人的，是吧？最妙的道，什么是最妙的道呢？保罗用这样一个夸张的说法，就是在讲十三章这个爱的诗篇，在保罗看来这是最妙的道。但是呢我们从这里边十二章十三章包括讲完了这个爱的诗篇以后，还是在讲，就是在讲属灵的恩赐。保罗说你们要追求更大的属灵的恩赐，然后他说但是呢我现在告诉你们什么才是最妙的，就是这个恩赐里边最高级的价值最高的恩赐是你们想不到的，是什么呢？不是你们以为的方言，哎呀可了不得，我这个叽里咕噜讲一番谁都不懂，我跟神在说话，天使的话语。保罗说你们错了，这个不是最妙的道，这不是最好的恩赐。包括保罗他自己竭力推荐的这个先知讲道，先知讲道不是讲道啊，跟大家讲不是在讲台上讲道，先知讲道就是分享圣经，这个是和讲道不一样的词的。保罗他说即使是能够造就人的先知讲道分享神的话，也是需要有一个爱。所有这些的你在使用恩赐的时候，如果你里边没有爱，你任何的发挥都是毫无价值。也就是说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重要的在于 你的动机是什么？你是出于神的爱吗？是出于爱你的弟兄，爱主内的肢体的缘故去发挥你的恩赐，还是在这个宣扬你自己呢，高举你自己呢？我看我多厉害，我讲话别人都听不懂，彰显我更属灵。你的服事是荣耀神还是荣耀你自己呢？保罗这里面告诉我们，真正能够存到永恒的所有的恩赐只有一样，就是爱。爱是不会止息的，那些所有的恩赐终究都会停止。也就是说，在将来在天堂不需要恩赐，在天堂我们不需要听讲道的，天堂也没有牧师了，因为我们已经和神面对面，我不需要任何人再给我们解释圣经，对不对？保罗他说嘛，将来我们和神面对面，一切都清楚了，现在很多的奥秘他自己都讲不清楚，都是模糊不清的，所以将来天堂没有讲道，不需要有的。但是爱，在天堂有爱，爱是有永恒的价值的，而且在神的家里边，爱也不需要我要认识一个人我才会爱他，我要熟悉他我才会有爱，这是出于人的这种关系，这是地上的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我认识他我才会有这种感动。在神家不是的，神家里边的爱是超越了时空的，是属灵的事情。那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这么多年的经历，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的，当我们看到主内的肢体的时候，看到他们受苦，我们心里面会难过的，会为他们祷告的。看到主内肢体他们有美好荣耀神的见证的话，我们会为他们感谢神的。这些我们看到的，我们不一定跟他熟悉，不一定认识他，可能我们这一生也没有机会见过的，但是这种感动是真实的，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是我们心里真实的一个感动。我们看保罗呢，他就这样一个人，非常的真实，他从来没有用虚假的这种客套，谦卑，总是真切地表达他的爱心。他说，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我对你们是何等的尽心竭力。他在表达他的对信徒的爱，而且呢，他希望读他信的人能够通过这些文字能够感受到，感受到保罗对他们这种爱，对他们这种真切的这种关心。那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彼此弟兄姊妹之间，我们能够像保罗那样愿意来表达我们对主内肢体之间的这种爱吗？其实需要表达的，夫妻之间的爱需要表达，我们教会里边弟兄姊妹之间的爱也是需要表达的。那保罗他就是这样一个，不但自己有，而且呢他是很坦诚的来表达的。那保罗对教会对弟兄姊妹之间的爱，那他除了我们知道他写信把弟兄姊妹之间的这种问题解释给他们，另外呢他做的更多的就是祷告。我们看到保罗虽然他没有到过哥罗西，可能以后他也没有机会去，但是呢他为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祷告。我们看第一章第九节说，我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祈求祷告，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祷告不是简单的一种仪式，有的人说祷告要跪下，这些都不重要，重要就是你是真实的在神面前袒露你的内心，是实实在在的啊，用你的心灵和神来说话。那神的工人，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羊群的灵性成长，为他们的属灵的难处来祷告。大家想一想，如果保罗他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不是为格罗西、为老底家、为所有的他建的教会不停地迫切祷告，可能他们早都成了魔鬼撒旦的掳物了。而且在保罗书信当中，我们会经常看见他的祷告，有时候我们读他的书信，我们会发现忽然好像他在写信的过程当中 他有一个感动，整个的就一串祷告就出来了。这就是他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保罗就是一个活在祷告当中的人，他可以不住的祷告的。我想在这里再讲几句关于祷告。我们教会有两个祷告会，主日的晨祷和周三的祷告会。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如果是真的信主了，我们不能没有祷告的。希望大家能够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的祷告生活怎么样？祷告的生活反映出我们和神的关系，就是两个人关系好，一定喜欢聊天的，喜欢说话的，是吧？如果一年都不想理对方，不想跟他讲句话，那两个人的关系可想不会好到哪里去，是吧？我说我爱神，但是呢，我不想跟神讲话，就是不祷告嘛。所以说，祷告是我们属灵生活成长绕不开的，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祷告的习惯，一个祷告的人和一个不祷告的人，他的属灵生活成长大家都看得见的。所以保罗他和众教会之间有这种生命的连接，通过书信，更多的是通过他的祷告。现在他看见教会的危险，就是要有假教师侵入教会，那他马上就写这样一封信，要提醒教会，警告他们，要提防主耶稣早就已经警告我们的，要防止假教师。那在当今这个时代呢，大家自己其实都有体验的，都有体会的，是吧？在当今这个时代，这个假教师异端思想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了。那神在教会所赐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这些神所赐的都是祝福教会，让教会能够健康。那这里边讲到了牧养和教导，就是牧师和教师，其实呢是同一个职分的两个不同的功能。所以站在讲台上讲道是牧师的功能之一，但是呢不是全部的功能。为什么叫牧师呢？就是牧养。所以说牧师要做牧养的工作，不只是教导，教导做教师只是一半的功能而已。因为我听到有的传道人说我在教会只讲道，我不探访，我也不参加小组，也就是说我不愿意牧养，这不是我的事，也不是我的感动。那如果神真正的呼召一个工人，不可能只让他讲道不让他牧养的，因为这是一个工人必须做的。所以说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来说，反过来，我们如果去个教会只是参加了敬拜，听听讲道，那是一个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说白了，你没有得着牧养。神的工人必须要牧养神家的羊，牧羊人 shepherd， 牧人要了解你的羊的，牧人需要和羊生活在一起。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教会的规模其实不能太大，因为人太多不可能兼顾得到的，不可能都不认不全的。几千人的教会看起来很兴旺，但实际上呢很难实现牧养的功能，而且呢也很难实现这个信徒之间的彼此相爱，都不熟悉，谁都不认识谁。以前我在一个华人大教会，我从就是敬拜从大堂出来后，我感觉我就来到火车站一样的，人来人往，谁不认识。那现在我们教会100人，我可以说教会只要来过几次我都认识，有的可能名字没有记得那么准，但是呢我都认识。这个牧养是要在一起接触的。主耶稣为什么只呼召了12个使徒呢？在马可福音的3章14节说，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要常同在的。以前的神学院，我听说呀，以前的神学院学生是要求住校的。为什么要住校呢？因为要和这些牧师们同吃同住的，共同生活在一起。因为 神的工人不只是学习一个知识，学习一个技巧。现在可以说绝大多数神学院都是就像现在的学校一样，上课上课就走了，然后回去做作业，回去交作业交论文就毕业了。这也是现在培养出来很多的牧者的素质，就是有技巧有知识，讲道呢是一种知识和技巧加在一起的，里边没有真正的属灵的生命的道，而且呢很快就枯干。有的牧师做了两年三年就做不下去了，因为学那点都用完了，那三板斧用完了就没有了。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刚不是做牧师做了二十多年了是吧，你每礼拜讲到也有的讲啊，不是说就没了。唐牧师现在已经做牧师六十多年了，更长。所以说真正神呼召的工人是不是学技巧，不是学只是知识，当然圣经知识 是一个基础，但是要神的道。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有一门功课叫教会增长，我相信现在很多教会都有，很热门的教会增长很重要啊。一个教会怎么能够增长起来，人多嘛，人多钱多，就是教会兴旺是吧。那教会增长这门课呢，我看很多都是就是现在公司治理的这些的方法，用人的办法确实有效，很能吸引人来。但是呢这样你把新人来不是用神的道来吸引的，不是你福音的真理来吸引，这和圣经的启示完全不一样的。用人的办法经营神的教会，那现在有的教会还是完全是公司治理的模式，教会里面有这个理事还有董事，这不就是一个公司的职位吗，是不是。那圣经里边告诉我们是长老是执事对吧，他现在是用什么理事什么董事，都是世界上治理公司的这种模式。那用世俗的方法治理教会，大家想想这个结果能怎么样，即使表面上兴旺人很多钱也不少，那又怎么样呢。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当人没有按照神的圣经的真理来牧养来治理教会的时候，这个结果一定是走偏。那在这样的教会的羊呢，那真的能得着牧养吗，能够领受神的灵粮吗，这些都是画一个很大的问号。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边告诉我们的，他为教会是尽心竭力，即使他不认识的这些羊他也是尽心竭力的给他们写信为他们祷告，就是一个合格的神呼召的工人一定是爱这些神家的羊的，愿意为他们舍命的。主耶稣说牧人肯为羊舍命，但是雇工呢他的目的就是挣工资，挣到工资就走了，当遇到危险的时候他第一个跑掉了，他不会管羊的，把羊就撇下了。就像我刚才讲的，有的传道人我就是讲道，我挣的工资就是讲道的，我没有感动要去牧养要去关心他们，这不是一个合格的神呼召的工人。神呼召的工人一定要有爱的，当你有爱的时候你一定会愿意和信徒在一起跟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情况，了解他们的家庭。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就是保罗他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的尽心竭力告诉我们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到了我们今天这个最重要的，我们真知神的奥秘。接着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耶稣基督在他里面藏着一切的智慧知识。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里边藏着多少的智慧知识呢？这个我们主耶稣基督 它的名字又叫阿尔法和欧米伽，是吧？阿尔法欧米伽是这个希腊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这个阿尔法欧米伽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文字呢是什么呢？文字就代表着这些的记录里边的这些的知识智慧，包括圣经也是用文字写的，是吧？人类的表达所有的智慧知识都是用文字，所以呢人类会写书。主耶稣这个我是 Omega， 我是 Alpha， 就是在告诉所有的人类的一切的智慧知识他都知道，都在他里面。那到什么程度呢？现在的高科技，所谓的人类自以为很厉害的这些的高科技，小到生物技术微观的世界，大到航天飞机，那现在打仗这些什么无人机啊，这些什么航母，所有一切的智慧知识，一切人类的学问，在神面前，在主耶稣基督他的智慧面前都不值得一提。一切的智慧知识，人类一切推崇的东西，在神面前都是不值一提的。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都都尽量的放在我们追求神的话上。当然我们如果是世上我们有工作，我们要把我们的专业做好，但是呢所谓世界上的这些智慧，那些哲学，那些的有人很崇拜某个网红，是吧？讲得太好了，讲得很有智慧。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多用在圣经上，他讲得再有智慧，他也没有圣经有智慧。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包括一切。这里边保罗他说呢，让他们的爱心彼此这个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这个里边用了一个词，英文是 knit 呢，意思呢就是交织，就是纺织啊。那两个绳子如果系在一起，那容易松开，容易断，是吧？但是就像织毛衣一样的，如果完全的交织在一起，就不可能分开了。他讲就这意思，就是保罗他写信的意思，就是要让这些信徒们他们心里面得安慰，然后呢他们能够彼此相爱，按照神的旨意能够爱心互相联络，就像这个毛衣这些线织在一起这样牢固。这样最终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他们丰丰足足的在悟性当中有充足的信心。也就是说，要明白，要真的知道神的奥秘，也就是真的明白基督，真的了解福音的真理，那需要有一个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的，这个是一个基础。所以说圣经是很讲究逻辑的，那读神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逻辑的训练。我们看保罗写这封书信第二章一到五节呢，其实呢这个是一句话，从逻辑上来看呢是非常缜密的，一气呵成的。保罗他说，我这样尽心竭力的目的就是想达到让你们在爱心上完全的合一，彼此相爱。最后呢，因为你们这样信心的增长，就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挑战的，这个挑战后边我们会知道，就是他们身处的环境会有一些的引诱，会有一些的攻击迷惑会出来的。那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待神的真理和世俗上这些的所谓的高明的神学哲学思想，如何来看待这些东西，如何能够从神的眼光，从属灵的眼光来正确来判断。那我们前面说了，这个为什么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呢？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处经文，在罗马书的16章25-26节，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 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师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好，这个两句话呢，写的有点，按我们的理解呢，有点绕，但是呢，写的因为没有办法，这是逻辑性很强的话，所以说呢，我们要认真的、耐心的来读、来理解。保罗说，这个唯有神，唯有神能做到，照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福音的核心就是基督。那这个基督是什么呢？这个基督是照着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也就是说从人类历史上一直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永古隐藏的，就是一直在藏着藏着，最终最后揭晓，让我们知道神的奥秘就是他所传讲的基督。大家看到没有？所以说圣经会给我们答案的。为什么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呢？这个奥秘是历史历代一直隐藏，隐藏到最后启示给我们，就是他所传扬的福音。他说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了，显明出来是怎么显明的呢？是按着永生神的命，就是这神的旨意在神的时间要显明出来。那借着这些使徒和先知，你看借着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实际上万国万民都是要通过圣经来认识神的，让他们信服真道，这是神的命令，也是神的旨意。每个人信耶稣明白福音都是神的旨意，神的带领。所以说这个奥秘就是基督，因为整本圣经核心就是基督。旧约这么多的书信，这么多的先知书，历史到处我们看到最后那个本质指向的都是基督。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的三章二节，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职分托付我。那保罗他告诉信徒，也告诉我们，是神赐恩给他，让他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接受神给他托付，赐给他这样一个职分，就是外邦人的使徒。然后呢接着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因为保罗写了很多书信都是在讲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是吧？接着说，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保罗他，有人说，哎呀，保罗很不谦虚啊，他有时候讲的话好像只有他知道基督的奥秘。如果说我们啊，我们这样讲，那一定是谦虚，这个人高傲得不得了。但是保罗这样说，他一点都不是骄傲，他是在讲实话，因为他确实是主耶稣亲自呼召的，神给他这样一个使命，神给他这样的使命，就给他这样的恩典，给他这样的启示，所以他写下圣经，他是圣经的作者。你看后面他说第九节，要使众人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神赐给他这样的启示。保罗他这样说一点都不是自夸，他也没有自夸呀，是吧？他说若夸只夸基督，只夸我的软弱，他从来没有自夸，他讲一个实情告诉我们。他说我是神呼召的使徒，神给我这样权柄让我写下神的话。如果他不这样讲呢，那可能收到他信的人说，这是谁写的呀，我为什么要信服，是吧？所以保罗每次写书信他都要首先宣告他是谁，他是神特别拣选的使徒，他的神的给他的使命就是来传扬基督真理的。所以说圣经很奇妙的。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一个自己一个谦卑的心，在神的面前不要带着自己的一切的这种以前的旧的这种从这个历史当中受过的这种教育这种文化的包袱。尤其呢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这种骄傲放下来，否则呢我们很难明白福音的真理的。好，那我们进入最后的一部分，就是教会不管是在格罗西教会还是在现代， 我们都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在追求认识神的真理当中，就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迷惑。那保罗呢，接下来就明明白白地点出来，其实呢，这个也是他写这封信的一个原因。我们看第四节，他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保罗他写的信呢，是很有智慧的。一般情况下呢，他都会鼓励、承认这个信徒他们的生命的成长。所以这里边说你们这个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很坚固，这个呢让我很欢喜，让我很受安慰。大家想一想，如果格罗西教会真的现在信心很坚固，真理上很牢固的话，其实保罗他不需要写这封信，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看保罗他是很有技巧的，这也是一个这个不是虚假啊。当然教会在总体方面还不错的，是坚固的，但是呢，如果一上来就劈头盖脸就一大堆责备，那这个教会他们会觉得，那我们好像我们很失败，是吧？人是有时需要鼓励，需要安慰的，但是呢，这个不影响他把正确的对他们的这种劝勉告诉他们。那鼓励完之后呢，马上保罗就巧妙地切入了正题，就是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来告诉他们现在有危险，你们要防备假教师的迷惑。因为在当时呢，这个那保罗怎么知道现在有危险呢？因为保罗经常接待从外地各地方来的这些信徒跟他汇报，是吧？我们知道这格罗西书写的呢时候是保罗在罗马，那有人就从各地，当然也有人从小亚细亚，就是格罗西这个地方来向他汇报这些教会的光景。那保罗听到以后呢，他就写了这封信。他这封信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我们看后边我会看到，就是要提醒警告教会要警惕这些假教师的迷惑，来自这些世俗的这些的花言巧语。什么叫花言巧语呢？就是似是而非的这个哄骗人的这种欺骗，这种虚假的讲道。那在当时的这种虚假的信息是很复杂的，有的是犹太的律法主义，我们都很知道的，是吧？就是那些奉割礼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到处宣扬外邦人首先要归化犹太教，成为犹太人，然后你再才能够信福音得救。另外呢，就是世界当时的主流，就是希腊哲学，还有呢就是东方的神秘主义，声称要有特殊的智慧才能够真的认识神，就像诺斯底主义啊这一类的东西。所以说呢，是五花八门的各种不同的异端思想。那有些很吸引人的，因为人有时候就很喜欢这种东西，喜欢这种所谓的高级的这种智慧特殊的经历这种东西。但是保罗这里边明确地告诉他们，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你们只要读圣经，只要信福音就够了，世界那些东西全是垃圾。那在那个时候，很多的信徒因为受了这样的一些影响，信仰上就不能够坚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几十年之后，主耶稣对七个教会，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责备，是吧？当中只有两个教会是主耶稣没有责备的，而且当中呢，我们看主耶稣责备最多的，主耶稣最看重的就是教会，你在听谁的教导？看好几个教会，主耶稣都是在说你听了谁的教导。 就是不应该听这些假教师的，但是呢教会却听了，因为这些假教师教导很吸引人，很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呢本质上却是害人的毒药。而且呢主耶稣在他在世的时候不止一次的警告信徒，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教会2000年历史，可以说假教师假先知从来没有消失过。那在当今这个时代呢，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多，花样翻新，与时俱进。现在和那个时代不一样了，现在的太多了，可以说数算不完。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吧，这种假的东西，假福音，什么新纪元运动，成功神学，相对主义，自由派神学，什么新派神学。我昨天查经跟弟兄姊妹分享，我说当我们如果接触一些神学的东西，只要它挂一个新，我们就要小心，不是越新的越好。我们去超市买东西越新的越好，说保质期长啊。现在神学可不是，神学是越旧的越好，古旧的十字架，圣经已经2000年了，而且圣经是完备的福音。现在很多的新的东西，比如说新派神学、保罗新观、什么新正统，都是在扭曲，好像在坚持正统，实际上呢他是想让我们就是拐了一个弯，实际上指向的还是自由派，都是这种来自撒旦的这种谎言的欺骗。所以一切新的东西，我不是说都不好，我们要小心。另外呢，这个圣经也是很多的新译本读起来就那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是接受不了。有的牧师很喜欢新译本圣经，觉得哎更准确，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还是和本目前来说还没有一本圣经这个译本比它更从神来的这种圣灵的带领。那我们在这个时代其实都一样的，我们遇到了是和哥罗西教会一样的，可以说更多的这种挑战。那我们如何能够坚持？其实很简单的，在银行里边我讲过这个见证，就是训练一个验钞员最好的办法不是让他去摸各种，而是让他，那我们也是，我们能够抵挡的诱惑，假的这种宣传，这个虚假的信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我们扎根圣经，扎根真道。我们当我们对福音的真理熟悉、明白、深刻的理解以后，一切的假的东西，只要和福音真理不一样的、矛盾的，那都是假的，都是虚假的。所以保罗在这边肯定他们是循规蹈矩，意思就是老老实实的忠于圣经，按照圣经的教导，坚固的扎在圣经上，稳如磐石，就是以基督为中心，我们的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上，不是在一切的表象，也不是在神迹上。所以说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嘛，圣经是神的默示，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们一切的这个福音的根基是圣经，我们在世界上行事为人、教会治理都离不开圣经，一切都是以圣经为准，为最高的原则。另外呢，我们就是要警醒祷告，看保罗他的祷告的生活，我们要学习要效法，免得入了迷惑。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边26章，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彼得、雅各他们几位都睡觉了，是吧？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难道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如果我们在祷告上软弱下去，很容易就被迷惑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各种的欺骗更多，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纯正的福音真理来武装我们。现在有说洗脑，我们应该用神的道洗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被神的道洗得干干净净，我们的 头脑里边全是福音，全是真理，那任何其他的嘈杂的一些东西都不能进来。就是我们牢牢地扎根圣经，多读经，多参加圣经学习，认真地参加这个教会的聚会，让我们精心祷告。真的，我们要多参加祷告会。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牧者来说，我们真的是希望你们生命成长。高牧师，我们有时候私下里我们就为教会的祷告，就是很大的就是负担，就是弟兄姊妹们要多祷告。我们要学习保罗有这样的一个爱群羊的心，也希望弟兄姊妹们自己，我们要在圣经上扎根，在祷告上警醒。让我们等一下我们一同来唱这首教会的独一的根基。这首诗歌是有圣灵的恩膏告诉我们要警醒，要防备这些的异端的破坏。好，我们一同来在神面前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仰望你，我们感谢主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感谢主你呼召使徒保罗这样一个忠心的仆人，用他写下的圣经来光照，来带领我们。即使在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面对同样的环境，我们仍然面对同样的挑战，我们仍然要像保罗那样有这样的一个爱心来带领，来牧养教会。因为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血气征战，乃是靠着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一定能够得胜。这是主你的应许。求主带领我们教会，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成长。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